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祷告，一起追求成为圣洁的器皿。成为圣洁，远离罪是必须的，那认罪的祷告就是我们每天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圣灵会提醒我们有哪些罪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或者有哪些罪让我们不敢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这些都是首先要承认的过犯。有些罪可能被我们遗忘，但是它的伤害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影响着我们的生命。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光照，并且接受他的赦免，我们的心灵便能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来多多的省察自己吧。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提摩太前书灵修笔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灵修经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这样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对照今天所读的圣经，可以看出我们面对信仰有两种错误。一种是喜欢寻求新奇的道理，保罗称之为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我们不清楚当时这话所指的是什么具体的事项，而现今的时代，有的人喜欢传一些新奇的道理，有的人也爱听这些道理。比如有人特别喜欢研究圣经中数字背后的含义，有人又过于热衷于用灵异去解经，对于经文字面的意思一律不顾。事实上，虽然圣经是上帝将属天的奥秘之事启示给我们，但是很多内容是照着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用人类的文字表达出来，叫我们只要懂得文字的意思就能读懂。当然不是全部读懂，而是能对神和神的计划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而且圣灵也会借着人将圣经翻译成许多种的文字，翻译文虽然不如全文全部无误，但仅仅依靠翻译文也能大略明白神的心意。可以说神的旨意非常深奥，是属天的，但是神用很粗浅人类的知识去表达，使天下垂帘于地，叫地上最愚笨的人也能读懂，这实在是神的智慧和奇妙。另一种错误则是严格遵行律法的律法主义。常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也是如此，而不少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认为。 所以就遵照圣经的诫命，以为这就是信仰，以为这样就能讨神的喜悦。只是神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所设立的。因为神的律法之高，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神律法的要求。神所设立的律法为着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等等罪人，叫他们对照律法或自觉羞愧而悔改，或因此受之审判。那么我们难道不需要律法吗？断乎不是。神就是爱，神对人的命令就是要人也有爱，爱神也爱人，并且爱神所创造的一切。这就是神的计划，命令的目的就是达到爱，而爱就完全了律法。只是人如何能达成神这个计划呢？唯有依靠信心。中文和合本圣经说，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按照现代中文的翻译，乃是神的计划是凭信心才能了解，这样我们就容易理解一些。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爱是看不见摸不着，凭着行为很难判断究竟是不是爱。比如一个穷寡妇将她养生的唯一两个小钱奉献给教会，而一个富翁则捐出上千万。按金额看，富翁的爱心很大，但我们知道是那穷寡妇有爱，因为神是看内心的，从心里所发出的爱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心里如何才能生发爱呢？必须是清洁的心。人可以从外面假装有爱，假冒为善的人比比皆是。但是你我是否知道，人的心也可以假装有爱？人心比万物还狡诈，不但欺人，还会自欺。所以心不清洁，一定没有办法生出爱，一定会假冒有爱，不但骗了人，也骗了自己。自以为很爱神，而有一天见到主的面，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离开我去吧。你我若是如此，那个懊悔将是无法挽回，将是直到永远的。人如何才能有清洁的心呢？既然人心如此狡诈，我如何确知心的清洁呢？不要去对照外面来看自己的心是否清洁。你我若完全照律法去行，那也不代表我们的心就是清洁的。保罗说自己以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他从小就遵守旧约律法，可见用外面的无法来查验我们的心是否清洁。但神已经设立了良心，人原本靠着良心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心是否清洁。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第三方监督机构一样，若心不正，就立刻有另外的声音来警告和提醒。只是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的良心随着灵的死去也就死去了，虽然有时还会起一些功用，会责备人，会叫人不安，但是他已经不知道神，所以他只是照着人的常识来责备人，而且他也没有能力持续的责备。若人置之不理，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没有。就好像一个被收买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不但起不到作用，反而起到了为虎作伥的反效果。比如淫乱，照人的常识是不道德的，所以人的良心会警觉，会警告不要倾向于淫乱。而神的心意乃是要拒绝一切的淫念，因此不信的人良心并不知道神。对于看些黄色小说，说些淫词秽语，并不会提醒和责备。并且当人不顾良心的责备，继续倾向于淫乱，就会为自己找许多的借口和理由，这样良心就越来越弱小，甚至没有，甚至赞成。这就是不信之人的良心，虽然还有，但已经死了。这就是为何法利赛人虽然熟读圣经，他们的心却没有改变的原因。 他们的良心是死的。扫罗也是法利赛人，他可能听从良心的声音，所以从外面的行为毫无可责之处，但是他所遵行的只是律法，而不是上帝的道。所以他虽然自以为为上帝大发热心，实际上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因为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而其他的一些法利赛人则不再理睬良心的责备，所以他们就只有外表的形式，背地里都是污秽的勾当。人因信耶稣基督被重生以后，我们的良心也活了，所以他能够知道神，可以用神的道来监督人的心。只是我们在死亡中有太过长久的时间，如同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一样，各种的机理都需要被逐渐的恢复，又如同一个出生的婴孩，虽然有人的智慧，但是还没有长成人的身量。所以运用智慧的能力比牲畜还不如，故此我们的良心需要不断的操练，成为无亏的良心，才能越来越合乎神的旨意。如何才能操练成无亏的良心呢？乃是运用信心，无伪的信心。人得以重生需要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人新生命的成长照样需要信心，依然是相信基督是我们的拯救，用信心紧紧连于基督，我们的良心才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有理。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他说自己在罪人中是个罪魁，然而蒙了怜悯，所以我们这些因信基督得永生的人也可以效法保罗为榜样，用信心来住在基督里面，使我们的信和爱有根有基。爱、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都是源于我们的里面，都是出于圣灵所在之处。因此我们需要努力去操练里面，随从圣灵，但从里面出来的也会表现出外面看得见的行为。我们若说有信，那我们有无读神的话和祈求祷告神？我们无愧的良心若有责备，我们有没有听从而停止污秽的行动？我们清洁的心是否生出爱，也要看我们是否有爱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努力操练里面的，但是也需要有外面顺服的行为，这样我们就渐渐地完全了律法，也渐渐地达成了神的计划。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地面，不要从我收回你圣灵，求你是我人的救恩之乐，赐我能力
好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哎，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
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张老姐妹一家人都信耶稣，也很顺服，家里面是聚会点，她服侍主十几年了。近期在家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些不太和睦，老姐妹有时候也很无奈，请为他们祷告。小陆同学是大学生，因为患有抑郁症，目前休学在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也不愿意吃药。小陆还没有信主，请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吧。钟老先生一直有肚子痛的毛病，但是也没查出什么原因。他年纪大了，体弱多病，对于主的信心也是很软弱，请为这一家三口来祷告。小康先生前几年开了一个厂子，做铝合金门窗，因为没有经验，给别人干了很多活，但是钱却收不回来。他妈妈每天都在为他祷告，希望那些欠钱的人能兑现承诺，把钱还了。山东高老姐妹的外孙女原本有一份工作，不愿意去做了，要考事业编制，她也在谈恋爱。老姐妹更希望她的外孙女能够信耶稣，这样她人生的道路才不会出现偏差，请代祷。程姐妹患有肺癌，现在在做放疗化疗，姐妹已经70多岁，还要照顾患有抑郁症的丈夫，显得更加辛苦。希望姐妹的丈夫能够靠着主耶稣胜过抑郁症的影响，请为他们夫妇来祷告。云南 B 姐妹的妈妈沈老姐妹已经72岁了，尿酸高，还有糖尿病，小脑萎缩，现在走不了路，还坐轮椅。 B 姐妹在照顾妈妈，还有两个小孩子要抚养，在教会也有服侍，求主加给她力量。小金姐妹频繁地发生眩晕，生活起居都很艰难，晚上睡觉也头晕，她很难受，再次服用药物，但是效果甚微，求主来彻底的根治她，让她恢复健康。嘉义这女孩子是大一的学生，因为患有抑郁症，目前在家休学，请代祷。另外还有一些需要代祷的肢体，陈弟兄患有地中海贫血，张弟兄患有尿毒症，陈同学在学校打预防针引起下肢偏瘫，他听过福音，目前是慕道友。黄姐妹中风偏瘫，何姐妹的声带修复以及中风后都留下了后遗症。李姐妹也腰间盘突出，朱弟兄家需要修路，姚弟兄的工资迟迟不得回，杨弟兄徐姐妹膝关节疼痛，梁弟兄石弟兄也身体被辖制，求主释放。现在清心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的为我们以上的听众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以上听众的需要，我们相信你比我们更晓得，更明白他们的痛苦，你比我们更爱他们。亲爱的主，我们就祈求你来担当他们活在世上的各种各样的艰难，无论是疾病的痛苦，无论是生活的压力，主，祈求你成为他们大能的医治者、帮助者。主啊，我们祈求你特别纪念张老姐妹在你面前的服侍，你纪念她的忠心，纪念她的摆上，也求你在她所服侍的弟兄姐妹中间做和睦的工作，看对方都比自己强，在主里面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宽容、彼此遮盖，也能够完全的合一。求你除去所有弟兄姐妹中间的矛盾争执。亲爱的主，我们也将小陆和嘉义这两位患有抑郁症的女孩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
我们求你天上的平安喜乐能够进入到孩子的生命当中，进入到他们的心灵当中，祈求你天上美好的音乐、美好的歌声也成为他们日常所听到的，更祈求你带领他们能够开口赞美，开口向你仰望，也借着药物对于他们的抑郁情绪有所遏制，有所治疗。主，求你成为他们的信心和盼望，成为他们前面的方向和目标，求你来引领他们。亲爱的主，我们也将钟老先生一家三口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虽然年迈体弱，身体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然而主，求你天上的喜乐平安能够充满他们的内心，不因着身体的困苦而失去在你面前的信心和仰望。主，这世界非我们的家，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好处也不在这世界上，祈求你就使我们的老人家能够始终定睛于你，火热地来追求你，来仰望你，内心满了刚强，也满了勇气。主，我们也祈求你为小康先生外面欠债的兑换开辟通达的道路，为外面的欠债者也能够开辟道路，更赐给他们有道德良知，能够将欠款如数的偿还。求你也除去小康以及他母亲里面的担忧。主，我们也将山东高老姐妹的外孙女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祈求你擦亮她的心眼，打开她的心扉，让她的心耳听到天上的声音，不再拒绝，不再抵挡，愿意欣然地接纳你为她人生的救主，成为她前面引领的方向。求你吸引她在你里面得满足，得盼望。主，我们也祈求你眷顾正在患有肺癌的程老姐妹，求你在她的放疗化疗上施行恩典，使癌细胞降低到一个健康的指标，同时求你也赐给她信心和力量，给到丈夫有美好的照顾和陪伴，更愿意她的丈夫能够胜过抑郁症的辖制，体恤到妻子的软弱，同心合意度在世的余生光景。主，我们也将云南毕姐妹的妈妈沈桂芬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来怜悯老人家的身体，不要有太多的疼痛和难耐，同时请你也来加给毕姐妹有足够的心力体力来照顾老人，来抚养孩子，也来兼顾教会的服侍。主耶稣，求你成为她大能的帮助者。主，我们也祈求你来医治患有地中海贫血的陈弟兄，患有尿毒症的张弟兄，慕道友陈同学，中风偏瘫的黄姐妹，声带修复的何姐妹，腰间盘突出的李姐妹，还有门前需要修路的朱弟兄，工资迟迟不得回复的姚弟兄，关节疼痛的杨弟兄、徐姐妹，还有心灵被辖制的梁弟兄、石弟兄。主耶稣，这些陷入疾病、艰难、困苦当中的人，祈求你就来施行你的恩典，施行你的怜悯，施行你的医治，也施行你大能的帮助。请你祝福我们这些肢体，在你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也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满满的盼望。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纪念我们这些听众的同声阿们，同时也来担当他们肩上的重担，担当他们面对生活的劳苦和压力，担当他们身体的软弱和难耐，担当他们心灵的无望和忧伤。主，你是我们身心灵全然的救主，我们也盼望我们这些听众在你里面身心灵都得痊愈。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at 良友点 net。 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 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期待在我们个人的灵修时间里，我们也能够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多多的带祷，多多的守望。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主啊，我跪在你的面前，享受你和我的世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我不求什么，只想感谢，因我知你所赐的恩典，就像你的话语一样的甘甜。谢谢。